随着修行的深入，慢慢的会意识到自己身上的毛病、疾病根性，但是由于业力的牵引，有时会因无法马上改掉这些习气而产生忧郁、自责、难过等各种负面情绪。对待自己暂时无法改掉的毛病及习气，我们应该以怎样的心态去面对？请师父慈悲开示。
就是说，一个人在改自己的毛病当中，这个过程有时候觉得相当长，因为人的劣根性不是一天两天的，因为人的一辈子形成这个业障也不是一天两天的，所以要有决心，要有信心，要天天求菩萨，天天念经磕头啊，包括许愿放生念经，它都是一种帮助你改变的一个基础，而且是一个条件。所以利用这些改变自己的啊修为的一个条件来坚持啊，不要懈怠，来忍辱，来精进啊，来守戒，这样的话你很快就会改掉你身上的毛病。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在去年和今年早些时候，在微博网上弘法的时候，弟子发现每次为家人的要经者许愿念小房之后，微博的阅读量就直线下降。等到许愿的这部分小房子念到只剩下十来张时，微博的点击阅读量又直线上升，而且两次都是这样。弟子想问，这个是弟子悲业影响的吗？如果是，这些业障从家人到弟子身上是如何转移的？这些转移的业障量的多少，有哪些因素决定的？
实际上，这个是你的感觉呀。你如果感觉背业了，就是背了；如果你感觉背了很少，就是很少。实际上，这种量也没有一个特定的说法的，因为当你心完全处在一个帮助别人的身上，而且这个人你帮的这个人他的业障很重，那实际上你的负担就很重，你就帮他背了很多的业。实际上这种量都是由你自己的心造成的，你愿意帮得多你就负担得多，你背得少，那就是说你对他付出的很少。所以很多人要想不背业，就跟说啊，观世音菩萨，我给他某某某啊，我给他念49张小房子啊，希望他怎么样怎么样，也就是说你跟菩萨告诉他了，我今天只帮他这个灵性身上的业障，我只念49张，多下来的你自己的业障自己背。
关于设佛台，第一种做法，有些师兄很发心帮新师兄设佛台，但是定义佛台所在的空间不能少于1.1米宽、1.35米高，这样造成新师兄很困扰，甚至想放弃设佛台。第二种做法，要求设佛台前给房子的要经者烧送21张小房子后，容易请菩萨进门。而且新师兄不容易撤佛台或退转，请师父慈悲开示，这两种做法是否如理如法？
一定要帮人家设，只要主人没有说要撤啊，环境都是很小都没关系，因为菩萨都是救苦救难的，不会因为你家里小菩萨就不来，菩萨是大慈大悲的啊。我知道一个真实的事情，有一个老太太，一个人在一个大概只有啊几个平方吧，就一个床这么一个小的房间里边，连自己的尿桶都在里边，一个老太太最后就是靠自己一心一意的念经，师父给她看过照样到了啊，我们说已经超脱六道。
感恩师父。
所以不管他家多大多小，用自己的心帮他做，不可因为他家小而看不起他，要多点慈悲心，看见众生的家很小，能够这么学佛修心，要感恩他。
现在有很多白话佛法诵读群，有师兄们交流轮流诵读，之前有说只有吃全素的同修才可以诵读，
发麻了开始。
对不起。
没关系的，我坚持一下。
好，好好的坚持。
他还叫我好好的坚持。好
好的，有师兄们轮流诵读，之前有说只有吃全素的同修才可以诵读，这是师父的开示吗？还是任何发心的同修都可以诵读？
就是说吃素的人，有说说吃素的人才能诵读？
是
啊，没有的，就是凡是有发心的人都可以诵读，但是呢，如果能带领大家读的人能吃素吗？最好，更好。
好，
明白了吗？
谢谢，明白。啊，
小弟明白吗？老弟跟老弟跟你讲话，小弟要明白。
明白，老弟。有一位同修原来租的房子，因为有很多的妖精子，他就给房子的妖精子许愿，念诵200张小房子。许完愿之后，没多久他就搬家了，这200张小房子就没有念。后来他就跟观世音菩萨妈妈说，因为搬家，现在不是他的房子了，所以这200张小房子就不念给房子的妖精子了。他发愿将这200张小房子念完，结缘给有需要的师兄或者给师父，不知道怎么。
我又不是房子的要经者，给我干嘛？
好，不知道这样做不算不算违愿，需不需要念礼佛？如果需要念多少遍？
跟观世音菩萨讲，本来是念给那个房子的，对不对啊？
对对。
但是现在搬走了，这小房子就不念给房子的邀请者了，对不对？
对。
一般呢也用不着念200张的呀，哦，对不对啊？这种小房子念给他自己们好了，化解他自己的冤结，跟菩萨讲一下没关系的。
好的。
也不要给师父了。
好的，听得懂吗？给他看那个视频了。
也不要给老弟了。
一位同修的孩子1岁多的时候，他们带孩子去了一个古院古寺，古寺，
因为这个寺什么古寺啊？古寺啊？
古寺
啊，就古的庙。
古庙
。
这个因为这个寺院很有名气，所以上香的人很多，大殿也很干净。因为孩子太小了，刚会走路。穿着开裆裤，对，哇，你这个眼界很好。
看样子心灵法门以后的传承就是他了。
就在大殿小便了，当时有护法居士就让他和孩子爸爸在大殿忏悔了，因为还没有接触佛法，所以也不知道怎么跟菩萨忏悔，就简单的磕了个头。现在想想很害怕，不知道要为这件事情念多少遍礼佛，只给孩子念还是他自己念？很好。念的时候该怎么样祈求好？需要维持是念小房子吗？
你的自信心非常好，自己讲的不好还要说还好，
还可以。
小弟我告诉你啊，老弟讲话你好好听着。
一定的。
首先那个穿开裆裤的当时是几岁在庙里小便？
他说是1岁多时。
1岁多，小孩子童言无忌，小孩子没有关系的，跟菩萨好好的念几遍礼佛就可以了，不要想得太多。
好的。
菩萨护法神不会啊这么样去对一个孩子是这样的，因为孩子很小，所以没有关系。
好的，谢谢师父慈悲开示。
修学心灵法门的佛友往生了， 大家都会发自内心的为其祝愿，但是佛有长辈往生了，长辈不修学心灵法门，他们的子女们拉起佛有助念群为往生的长辈助念，请问师父，他们这样做如理如法吗？请师父慈悲开示。
他呢是想救他们往生的亡人啊，让他们能够超脱六道，他们的心呢是孝顺啊，只是看你们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如果愿意帮助人家众善奉行没关系的，帮人家背一点，但是跟菩萨好好求一求，如果你不愿意他也不能逼着你做什么，他今天求你们他也是求希望用佛法来超度他们家里的亡人，实际上这也应该可以理解。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家里有亲人刚过世不过49天，可以护持观音堂吗？
可以护持观音堂的。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柬埔寨观音堂刚刚成立不久，很需要义工值班，但是值班的义工都没吃全素，观音堂有规定来值班做义工当天吃素，但是有师兄闻到值班师兄有荤的味道，所以师兄婉转提醒并且解释春荤会影响念经效果，建议他们来观音堂值班前一天尽量吃素，可是值班师兄因家庭原因做不到，也不愿意继续做义工了，这样的话师兄会不会因此被业？
不会啊，当然了，要干净了。观音堂们就是不要逼着人家全部吃，如果在值班的期间应该吃素的呀，听得懂吗？
好，
如果他嘴巴里有味道那就叫他不要张嘴嘛如果他嘴巴里没味道只要在观音堂里吃素就可以了，绝对不许把荤食带到观音堂来，他如果把 荤食带到观音堂来你就请他出去了。
感恩师父。
放张音乐请他出去嘛，好了，棒棒棒棒。
感恩师父，以后我们再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圆融劝解？
就很简单了，哎呀你好啊，感谢你发心哦，你现在还吃，因为你现在还是吃荤的所以气场不是太好，因为我们这里都是吃素的，你也知道要尊重佛法嘛，对不对啊？啊，我们佛法是吃素的嘛，所以你现在还在吃荤，暂时先不要值班，等到以后你吃素了再可以来值班。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观音堂最后一炷香要烧到什么程度才把油灯灭掉？请师父慈悲开示。
任何程度，烧上去之后差不多要走了，油灯都可以关，关了香让它烧完就好了。
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